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现在到了我们明白神话语的时间。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天国子民的生命进程三，我们已经讲过两次啊，天国子民的生命进程就是指我们这个人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我们期待发生什么事。很多时候我们学一个东西，或者学一个学科，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或者我们到底期望什么。所以过去的两次我已经分别提到了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个样子。其实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等一下我讲的时候你可以问一问自己说，哦，我是不是这样，或我有没有这样。那今天我要讲到第三部分了。第一部分我是讲到身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我们不仅从耶稣得生命，我们不仅是这样，而且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人。其实就是这两个字而已，忠心的人。你说忠心是什么呢？忠心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对自己诚实，这也是我们的意向当中的使命当中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其实诚实很困难，对吗？诚实大概是一个人最困难的，而且诚实还要更诚实，还要更诚实。诚实不是对着别人，诚实是对着自己的。别人很好骗，自己更好骗，所以对自己诚实很难。对自己诚实，对神忠实，忠这个字一定是一个线，一定是一条线，忠不会有断掉的，它一断它就不忠了嘛，对吗？忠实是指一直到底才叫忠啊。对自己诚实，对神忠实，对人信实。什么叫做信实呢？就是我答应你的事情我要做到，这个容易不容易？我们很容易随便答应别人，你后来后悔了，就做不到。所以一个基督徒一生就是这三件事：对自己诚实，对神忠实，对人信实。这是我们基督徒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天国子民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在保罗这边提到，我们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无论我们听见什么，无论我们看见什么，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我们就用祷告的心来面对。很多人很怕祷告，说祷告我都不会祷告，圣经我也不熟。不，祷告就是你把你心里面所想的跟神说就好了。有声音的很好，没声音的完全没问题。就是你把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用祷告的心来面对，特别是先用感谢感恩的心情来看待所有的事情。而我们所要感谢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有信心，我们要感谢神。神赐给我们一个愿意爱别人的心，我们要感谢神。神竟然把那个看不见天上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感谢神，为我们有信心感谢神。这就是神可以给我们，为我们竟然会爱人。爱人容易不容易？爱人如果是被动的，因为你爱我所以我爱你，好一点点。可是你会知道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你爱别人，别人不爱你，你还爱得下去吗？还是我们说啊，就这样了，我已经尽力了。那这样的爱是从神来的。还有那看不见的盼望，我因为除了做牧者以外，我也要在神学院教书。我有时候觉得哈，一个理论很简单，但做出来很难。有的时候又觉得说哈，做出来很简单，那个理论很难，对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哈，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最想不通的就是我们怎么会去相信一个看不见的，而且说将来还有永恒， 这谁有经验呢？没有人有经验嘛。可是我们竟然就相信了，我们竟然就相信了。你以为是我们脑筋比别人好吗？没有，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我们也不会。所以这个盼望，我们要感谢神。一个存着信心、爱心、盼望在过生活的人，他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都相信是神在带领，这不容易。相信神在带领，而且当他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呢，他都愿意存着服侍、爱他们的心情来与他们在一起。而且在极端的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呢，我们还存着盼望说这是一个必经的路，而且我们存着美好的盼望来等候。就有人问我说，李长老，我也愿意这样，但问题是现在2020年我们遇见百年一次的疫情，我们怎么面对呢？如果你说要用信心、爱心、盼望来面对，是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是神允许的，如果没有经过神的允许，不会临到我们。我们相信。其实在我的学生当中，我在菲律宾教的一个学生，他已经因为新冠肺炎已经过世了。那我在欧洲一个非常好的学生，现在在插管，我们大概上千人在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活过来。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活过来，但是我们一面祷告，我们真相信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经过谁允许，不会临到我们。秋华早上还问我说怎么办，万一，但也不敢讲下去了，对吗？但我们真相信这件事情没有经过神的允许，不会临到我们。第二，就在这段期间，2020年到现在，我们能不能够用爱人的心继续去帮助、鼓励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人有需要，我讲的需要哈，不是物质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其实是最简单的，我们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对不对？其实更困难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担心，是我们的害怕，是我们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需要去陪伴别人，或者当然有时候我们需要被陪伴，以及盼望。我们盼望在永恒当中我们能够明白所有的事情。你知道我刚才讲到那个在菲律宾我的学生，他是新冠肺炎第一季就过世了，而且他是从中国大陆到菲律宾上完神学院，然后到欧洲去，欧洲少一个算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在欧洲服侍，一个传道人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送到欧洲去，第一季就过世了。我们会问为什么，但这些事情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这是我们前两次讲的，现在我要再往前推，因为是进程，他就在往前走。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对于哥罗西的信徒的生活表现有很多的称赞和评价，而且那个评价很高。他非常感谢神让他在哥罗西教会看见这些信徒享受福音的好处，接下来他就开始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他怎么样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呢？请我们来读哥罗西第一章的9到14节。我们来读9到14节，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哈。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乐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今天我们要用这段经文来思想祷告。祷告到底是什么？祷告到底是什么？我刚才说过了，有些事情是做很容易，理论很难；有些事情是理论很容易，做起来很难。 祷告相对来说做起来比较容易，理论很难。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因为理论很难，所以我们也不容易坚持，对吗？做起来容易吗？因为一祷告，我们就是跟几个人在一起，我们就祷告了，你一句我一句，我们就祷告起来了，没有问题。可是因为理论很难，所以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难祷告了。你必须三五个人在一起，会祷告的人带着我们，那最好是刚开始是这样。可是久了以后，要问一个问题：你能持续祷告下去吗？你把你丢在荒岛，你一个人能祷告吗？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们才能走，那当然最好。有没有可能我们单飞的时候呢？我们不追求单飞，可是有的时候你不能不单飞啊，因为环境不许可。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追求祷告，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祷告的理论。今天要讲祷告的理论，那祷告到底是什么呢？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或者透过祷告我们要得着什么？你一定不要想是功利的问题，但我告诉你绝对是功利的问题。你一定不要从功利角度来想，但最后一定是功利的结果。啊，我们来看，那么祷告到底是什么呢？祷告要有三部曲，第一你要知道，第二你要行道，第三你就会得到。第一你要知道，第二你要去行道，第三我们就会得到。保罗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的行事为人看得出来，他很清楚的认识神。我们更可以从保罗的祷告学习如何祷告。其实祷告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心意最直接最真实的表现啊。我们只要真的祷告的内容是我们真的想要的，那么这就是祷告了。可是这样的祷告就会显示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我讲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好人或坏人，而是我们的心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对错问题，但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说神更喜欢什么，那就对我们来说是很好很好的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他的祷告他一直在追求金钱和财富，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看重什么。如果一个人他祷告一直希望升官，人生非常顺利，我们也知道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如果一个人天天求的是自己或别人的身体健康，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他的价值观。在这边我们没有说哪一个价值观比哪一个价值观更好，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说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想什么，我们祷告就会祷告什么嘛，这是最真实的表现。因为你真实希望这个东西，所以你就会这样祷告。那么在这一边保罗的祷告呈现出什么呢？就是那保罗到底怎么祷告呢？第一，保罗的祷告他的第一部曲就是追求知道。知道这里是个双关语，知道，知道什么？知道道，知道道，知道道，知道什么呢？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九到十节，我念你们仔细看一下啊。因此保罗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你看他祷告了，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为他们的祷告他感谢了之后呢，他就为他们祷告了。他说我希望你们什么呢？我希望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在欧洲有一个神学院，我跟他们一起开创那个神学院，我当时就有很多很多的决定。如同神让我们出来这个小小的教会，我们一开始就决定我们要做什么。如果你先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你往那边走就容易，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在说什么，你就摸索，对吗？当时我到欧洲去的时候哈，欧洲跟我们啊台湾或者我们所熟悉的华人社会比较不一样。我们比较熟悉的华人社会可能是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我们可能熟悉的是美国，我们很少知道欧洲的状况。我是讲华人，你要知道。欧洲美国虽然是美利坚合众国，它也是50个国家啦，但是它叫做 state 嘛，它只是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这个联邦。可是欧洲它事实上它是几十个不同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国家都非常的自豪，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文化民族是非常好的。所以美国是一个融合的，欧洲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斯拉夫 讲斯拉夫的语系，然后这个希腊的语系，它是完全分开来的。所以他们在讲话呢，哈，你除非你是从小生在那边，你们耳朵很好，然后你就听着你就会了，不然的话是不容易的。而他们的国家是百姓的那民族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开始那边建立神学院的时候，我就跟那几个董事，然后跟老师讲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地方是进来的人他要能够彼此磨合到一个地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落地能生根。这样听得懂吗？否则你意大利的人来进来念完的时候出去呢，他还是有意大利的样子。问题是他将来出去他不一定回意大利啊，他如果去德国呢他就死了，你说对吗？你要知道意大利跟德国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完全不同啊！我们这里从欧洲回来的完全不同啊！你要知道那个，所以意大利的人如果到德国去做牧者他一定不及格，他会不及格。为什么不及格？因为意大利人做事方法就差不多。我们也不要说差不多就一定不好，那人家那个你的国家也很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决定了做这件事情，就是说进来的人我们一定要让他住校，而且每学期换班，换房间，你听得懂吗？你知道吗？你第一天，比如我是德国来的，我第一次跟意大利人在一起，我疯了，我恨死意大利人，对不对？可是第二年你分班的时候，你分到跟挪威在一起了，分房间的时候，然后你就会造成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等到在那里弄了三年，等你离开的时候，你到哪里都可以了，就是你要知道做什么事情。保罗在这边祷告呢，他就一次就到了那个重点。他说什么呢？我为你们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境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保罗祷告非常有意思，他不是求他个人的顺利，甚至也不是求他们的顺利，他也不是先求家人无灾无病，他也不是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甚至别人不是求别人能够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他乃是期望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保罗的期望是什么呢？他希望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知道多少我们才能活出多少嘛，我们知道多少我们才能用出多少嘛。如果你拥有的比你知道的还多，你不知道你就享受不到你所不知道的那一部分，对吧？你们都对你们银行的存款知道多少吗？啊，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他先生银行有存款有多少，所以他先生一直跟他说我们买不起钻戒，他就永远没有钻戒。可是他如果知道他先生里面还有几千万几亿的钱，他就会跟他说一个钻戒没有太贵啦，你应该要给我买一个钻戒，因为半夜可以掐死你的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你为了你保住你的命，你还是把钻石有人怎么回头找先生啊？这个先生可能没有把他的这个存款告诉，所以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能享受多少，你不知道的你享受不到。所以我们在当我在讲祷告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不是说要这个不重要，这个是基础的，可是只有这样就够了吗？那不是很可惜吗？如果神可以要给我们更多，我们怎么办呢？因此保罗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就是知道的很丰富神的旨意。他说好叫 in order that， 以至于你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因此保罗的祷告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要确实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所祷告的内容追求的是确实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神喜欢什么。我们不是要知道开乐透出来的号码，我们不是要知道这一个。可是开乐透出来的号码知道好不好？不好啊。
很好
啊，当然很好啊，对不对？如果一开出来一亿我们就有一亿啦。我们也不是知道我们儿子会考上什么学校，如果我们先知道儿女会考上什么学校好不好？好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嘛，对不对哈？或者你就不用奢望了嘛，是不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嘛，你已经知道了嘛，那不是很好吗？或者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个病会不会好？如果知道有没有好处？我们最近要在为 Joy 罗，对不对？他姓罗吗？我们都为 Joy 罗祷告。 我几乎每天都跟他联络，因为他的婚姻是我替他证婚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保持联络。他妈妈的事情我们一直祷告，我经常起来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一个感动，我就写给他我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如果先知道什么事好不好呢？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不只是这样，我没有说神不是这样哦，神是这样，神愿意我们知道我们就放心，对吧？可是神不只是这样，所以那我们要知道，那神要给我们什么呢？神要给我们他的旨意有的时候很难测，但他有的旨意是浅显易懂的。那么一个人在祷告当中应该求先知道什么呢？就知道神你要做什么，神你要做什么。你如果知道神要做什么，那么我们就走到那边去，就神就经过了嘛，是不是？所以你如果知道神要做什么，那我们就容易一点。如果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那我们就一直做我们要做的，后来跟神要做的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辛苦。我们就想，所以第一个要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那么神到底要做什么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都写在圣经的里面。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用多说了，所以你们要参加 Just Read It，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神要做什么，还有你要参加，好好参加主日崇拜。虽然我们主日崇拜讲的比较难一点点，可是呢，这样可以帮助你在深的里面，你稍微整理一下你的东西。你不用每次都听懂，但是我们希望你能整理你一点点。还有第二，神的旨意有对个人性的旨意。如果我们知道神对我个人性的旨意，你就会好很多。比如说我16岁就想做传道人，我到32岁确定神要我当传道人的时候，我跟神要了两个印证。为什么我要两个印证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工作也蛮好的，我有两个工作，而且薪水很高。我那个时候如果平均不算工作时间，其实我工作时间非常少，我在一个学校教书，一个礼拜就14个小时，而且一年只有8个月上班。你看平均下来，我到底一个礼拜工作几个小时啊？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在立法院工作，我一年也工作8个月，一个礼拜工作8个小时，是真的8个小时。我是替院方工作的，而且我们那个是一班，就是上完一班就结束，一班就是一个小时，我顶多再用半个小时整理，一个礼拜上4天到5天。我的薪水很高很高，两个 full time， 薪水很高很高。所以当我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我就跟神谈一谈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到最后我后悔了怎么办？如果我没搞清楚怎么办？我以为神叫我当传道人，后来没怎么办？所以我就跟神要了两个印证。那两个印证都是我认为如果神答应，那就是天大的神迹。神两个都做，把我吓死了。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有一个我就跟神说，可是这样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你告诉我的啊？你可不可以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告诉我，叫我做牧师？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叫我做牧师？怎么会有一个不认识的人来叫你做牧师呢？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在明传教书，然后我们在期末考监考，那一个班两个老师监考，如果有念明传的都知道，那个明传管得很严，那个座位都不能那个，然后考试都是梅花座，那我就一个老师。两个监考，我从后面走到前面来，他就从前面走到后面去，就学校规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监考。后来呢，我们两个就结束了嘛，那最后一堂课了，我们监了一整天的课，累了个半死，然后在那边卷考卷，因为它是梅花座，所以考卷很难收，就是单排跟双排，然后单位跟双位的做法全部分开来，所以一个班有六七种考卷呢，在那边折了个要死，折，他就站在我旁边折。监考了一整天，他跟我说老师贵姓，我说我姓李，我说老师贵姓，他现在姓什么我都忘了。这个女老师，他说老师，他说您一点都不像老师，他跟我讲这个话。我就说我心里有点不太高兴，因为我在明传教书教了5年，我教得相当好，都是学生不是票选第一名，而是用那个电脑，那个时候学校用那种电脑算，所以每一个学生给每一个老师打成绩，有20-30项要勾，要画那个电脑卡，就跑那个大型电脑，那是1980几年的时候，90年左右就跑这样子，然后跑出来，我是连续几年都全校第一名，我这种人不做老师那不是可惜了吗？对不对？他经常跟我说的，李老师， 您看起来不像老师。我说我看起来不像老师吗？我心里有点不太高兴，不过我就说哦，我像老师，那我像什么呢？他说你像牧师。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师哪里在哪里教书？不，我说老师您在哪里聚会？他说哦，他说我没有在聚会。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我说，他说我不是基督徒。我说你不是基督徒，你为什么说我像牧师呢？他不是基督徒，他说我像牧师。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他说不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监考的时候呢，你走过来，我走过去，我就心里想说，这个是个牧师，这个是个牧师，这个是个牧师。所以呢，我实在没办法，所以我就是问你说，你看起来像牧师。我告诉你，你吓都吓死。我跟神要了两个，这是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复杂的我就不讲。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我要做牧，我就确定了，我确定了。你猜我到现在有没有后悔？啊？当然后悔啊，当然一直在后悔的里面啊。但就是因为有这一个保证，所以我后悔却没有回头。这样听得懂吗？不然的话，我后悔会回头的。谁要干这个事啊？谁要干这个事啊？我不是说牧师很可怜，牧师也有不可怜的。我只是说我会后悔。可是我知道神要我做这件事，这是关乎我的事，所以知道关乎你的事非常重要。这个在祷告当中你可能明白，也可能别人会来给你鼓励，会来给你提醒，这个都有可能。可是你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愿意知道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确实知道一件事，我们确实知道一个理论，一种科学，我们就不能只是一知半解，我们不能只是似懂非懂。有时候一知半解会害了我们，对吗？你知道我儿子哈，跟我女儿常常警告我，爸爸你不要在台上随便讲音乐的事。他说因为下面搞不好就有对音乐很懂的人。有时候他们都每个礼拜听我们讲到，他就跟我说，爸你不要再讲科学的东西。他说你那个科学你讲的不够精准，所以他别人会影响到别人对于你的看法。诶，我说我只是科普嘛，对不对哈。他说你科普也要普一点啊，或也要科一点啊，你这不够准确怎么办？那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越精准，我们就越能够表达，也能够抓住重点。我最近在读两本书，有一本书我已经介绍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叫做大脑解密手册。我记得读了那本书，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因为我以前对很多的事不了解，然后就隐隐约约觉得是这样或是那样，后来我就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那本书那本书也是基于科学的、医学的，那做了很多的实验，是很有名的，就是 Eagleman 这个人写的东西哈。那他就告诉我，他就在那本书里面写说哈，一个人的下意识跟潜意识比意识在决定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动作当中，他们占的比例还更高。我说啊，我以为意志能够决定所有的事。他说是下意识跟潜意识帮我们决定了绝大多数的事情。诶，我说那这样我就要想想看怎么办。因为你知道了这个理论或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就会重新定位你的做的方法嘛。如果下意识跟潜意识比我的意识能够决定更多我的决定，能够为我做更多的决定，那我要怎么办？我要想想看。我初步是要把我所有的动作再放慢了，因为放慢我就有可能让意识更多的决定，而不是只是让下意识或潜意识决定。这是我做的决定，我不一定对哦。我现在只在告诉你们说，当一个观念你改变的时候呢，你就会改变你的行动。另外一本书是这个 Allender 写的这个医治之路，他主要是在讲说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与痛苦相处。哇，我听前两天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原来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面对痛苦有我们的几种决定跟抉择，可是从圣经来看这样并不够好。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更好，我先不要管他是不是百分之百对，但是改变我很多观念。我以前对于痛苦有我自己的一种解决的方法，我后来发觉说原来我知道的更多会让我更丰富。我们对神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确实明白神全备的旨意，我们的今生会轻省一点。让我告诉你这个公义的好公义的好消息， 那就是你会轻省一点。这多功利啊，多有效啊，多好啊。一旦我们被神智慧、神全备旨意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生活。那这是一个好处，你一定要知道。那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东西呢？他告诉我们要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追求。这是什么意思？那一章九节十节，我们再来看看九节好不好？我们再来念一下第九节哈，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是在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如果我们真认识神，我们的观念改变，但是怎么能知道呢？前面有一个属灵的 spiritual。 所以知道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不是靠的知识的，是靠属灵的，是靠属灵的，就是说是跟神互动出来的结果啊。我不是很喜欢怪力乱神这种东西，可是我很抱歉的必须说，在跟神互动的事情上面，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怪力乱神。我说看起来哦，因为神是个灵嘛，神是个灵，所以神能做的我们不一定能做，神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必须去体会。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突然就明白了。我没有说不需要研究，我也跟你讲，我读很多的书，我花很多时间读圣经。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也用智慧读，我也同用悟性读。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必须在一切属灵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知道，就是我们在追求认识神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在灵里面，要在灵里面。因为这个缘故呢，哈，我就回到最简单的一句话：祷告怎么学会呢？就是在祷告当中学祷告。这样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点？在祷告当中学祷告。如果你自己祷告有点困难，你可以找人一起祷告。如果你说哇，我喜欢跟光州祷告，光州一祷告我就觉得很棒，你跟他一起祷告啊。哎，你说光州可不可以教我祷告？那不要用教的，不要用你，我们就一起祷告。你祷告，我祷告，我祷告，你祷告，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慢慢知道说，哦，原来祷告就是实际的祷告。我鼓励大家花更多的时间祷告。我去年一整年留在台湾都没有出去，我经历了神很大很大的恩典，奇妙的恩典是我无法述说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